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无力支付网格员薪资，维稳监控大军如何继续战斗？
发动群众做监督人大的社会的一级铲除掉。
热点快评：华油披露秦刚软着陆。
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挑战核心那个习近平的霸权地位，而只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出现了高高举起，举起轻轻放下。
资深记者戴晴称，邓小平本想从宪法中剔除四个坚持。
说小平对自己有考虑呢，吴光禄是应该是最先知道的，这个四个坚持是不太合适的呀，啊，咱可能要变一变啊。吴光禄这样说了，这是李瑞亲口告诉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拉脱维亚军方表示，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坠落在距离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边境大约90公里的地区，而且该无人机携带着爆炸物。拉脱维亚国防部长斯普鲁兹9号说，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该国军方还表示，这架携带爆炸物的军用无人机本来的目标可能是乌克兰。接下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9月9号说，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不容忍现象仍然在全球多地存在，许多地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因此而加深。图尔克当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还表示，公民社会空间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压制。图尔克说，我们看到有人企图压制言论、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包括在选举领域，但这些对于构建最佳社会至关重要。另外，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9号抵达东帝汶访问。教宗方济各此前访问了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后他将在新加坡结束这次为期12天的亚洲和大洋洲之行。在台湾，数千名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支持者8号星期天聚集在台湾立法院外，向当局施压，要求释放他。组织者声称参加人数超过10000，柯文哲因为涉嫌贪腐从9月5号开始被拘押，但是支持者称他是无辜的，并且呼吁为他伸张正义。
希望这次的公民活动可以让更多人站出来，就是维护台湾人的司法正义。
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但我想要知道。
另外，在香港，港府9月3号正式推行预先通报乘客资料系统，进一步针对异议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收紧入境管制。港府规定，航空营运商向入境处预先通报前往香港的航班和乘客资料，以便有需要时拒绝旅客登机。港府表示，此举是为了阻截潜在的不受欢迎人士乘坐飞机到香港。有分析则相信，预计新措施可能出现反效果。与此同时，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两名重量级媒体高管、前《华尔街日报》发行人戈登·科维茨和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的前总编辑齐福德，去年12月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投诉，指控全球第5大会计行 BDO 在没有司法监督之下，应香港政府的要求，作为准政府机构，非法关闭了黎智英的媒体集团，这包括广受欢迎的《苹果日报》。接下来，路透社调查称，中国8月份出口受全球需求疲软及关税影响进一步减缓。据路透社对34名经济学家的调查预测终止，定于星期二出台的贸易数据预计将显示， 中国外向货运出口的价值年增长为6.5%，低于今年七月的7%。进口货运八月份可能增长2%，比今年七月份录得的7.2%大幅下跌。而与此同时，台湾八月份出口总额超过了400亿美元，这不仅创下单月新高纪录，而且环比增长9.3%，同比增长16.8%，实现了连续10个月的正增长。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芯片独角兽向地仙五米下锅，中国自主研发之路困局凸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产芯片之路再受挫。位于重庆有“中国辉达”之称的图形处理器 GPU 芯片厂商向地仙传出资金断裂、裁员重组，而荷兰光刻机大厂艾斯摩尔也传出明年起将限制中国设备的维修范围。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向地仙的估值一度高达1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1亿美元，被誉为是重庆少有的芯片独角兽。但是8月30号却传出因为与投资方签下的对赌协议未能履约，公司账户遭冻结，并且遣散逾400名员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不止这一则坏消息。彭博社8月29号报道说，荷兰政府打算限制光刻机大厂艾斯摩尔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的维修范围。如果消息属实，中国部分芯片生产设备最快恐怕到明年就陷入无法正常操作的困境。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指出，向地仙虽然有中国辉达的美誉，但是放眼全球 GPU 的领域已经是每起辉达一个人的武林，尤其辉达所建构的 GPU 生态系在全球市场已经是所向披靡，半路杀出的中企都不是对手。林宗南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晶片的生产需要用到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向地仙是否能够推出产品其实还不清楚，只是一个新创企业重整或者是倒闭，好像也没有什么惊讶之处了。
尽管中国的高阶芯片研发受挫，但是成熟制程的芯片制造领域仍然持续高歌猛进。日经亚洲9月2号引述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斥资250亿美元抢购芯片制造设备，总投资额超越了美国、台湾和韩国的总和，并且预估全年投资额将达到500亿美元。对此，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数据库总监刘佩珍认为，中国虽然砸重金造芯，但是相关人才和核心零部件等关键生产要素短缺是其短板。刘佩珍告诉美国之音，
现阶段呢，不行去自制晶片，对中国经济短期内是稍会有一些提振，可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有其他层面，像是房地产带来这样大的负面影响，引发掉半导体的效应，所以中长期是会比较担忧成熟制程在中国供过于求了。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真则说，单看技术实力，中国于未来5到8年之内应该能突破中高阶芯片领域的封锁，追上西方。但是他也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战略劣势并不是缺芯片或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实力。许真告诉美国之音，
去把所有经济发展的能量变成了这种很难变现、非常缺乏灵活性的资产配置之后，到现在有缺乏流动性的危机的时候，你有再多的芯片其实也是解决不了的。但非常遗憾，似乎对于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北京当局起码这一刻吧，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反省。
马来西亚学者黄景荣则强调，中国基于战略需求的自主研发芯片之路不但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恐怕也会带来外交的冲击。黄景荣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他一直是在不断用舌头砸着自己的脚，除非他对于强国的概念出现改变， 人民的这个福利得到最好的照顾，大环境会开始改变的。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回头路基本上那个大门已经关起来了。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芯片独角兽向地仙五米下锅，中国自主研发之路困局凸显。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宇宙分享：中国无力支付网格员薪资，维稳监控大军如何继续战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过去大量招募网格管理员，作为社会维稳的监控大军。不过，多数地方政府目前拖欠网格员薪水已经不是秘密。观察人士指出，尽管如此，国家安全仍是中共首要的政策方针。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媒体奔流新闻不久前报道说，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700多名月薪2200多元的网格员已经半年没有领到薪水了。而福建的例子并非个案，在武汉的异议人士阿梦长期与维稳工作人员接触，他说武汉地方政府今年以来没有能力支付大量社区网格员的工资，至少拖欠了几个月，导致派任人员数量大幅减少。
原来是一个班是几个人，他分早班了、中班、夜班，现在一个班就一个人。
此外，山东、江苏等地的网格员被欠薪的现象也被曝光。在小红书上署名过往别提的山东网格员回应说，因台莱阳3个月没发工资了，不明白没钱为什么还找第三方。同在山东署名新唐的网格员表示，我们6个月没发了。湖北网格员黄昏发文称，7月份收到信息说一个季度发一次，难道全国都是几个月发一次吗？武汉的异议人士阿梦直言，尽管如此，政府不会放宽维稳工作。事实上，中国各地仍然持续招聘网格员。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在9月3号发出招聘网格员的公告，条件包括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没有说明薪酬。济南高新区顺华路街道办事处在7月25号招聘74名专职网职员，条件包括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45岁以下、大学以上学历、月薪大约人民币3700元、缴纳五险一金。台北的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喜指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仍然扩编网格员，凸显中国安全部门由上而下的方针仍然是朝向网格化管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深入社会基层的控制。
在社会控制工作上面，能够持续的在想办法创造出新的方式跟能量。
王占喜还认为，中共不仅要继续，甚至还要加强所谓的维稳，因此地方政府会用一些办法维持对社会的监控，比方说用东墙补西墙来应对薪资问题，其次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取代传统人力监控，再就是用社会信用体系来制约个人的言行，以及使用民众互相监督的黑手段。王占喜还指出，中共会更加广泛地转向灵活就业群体，不用支薪，而是利用提供党员的身份或者物质福利等小甜头，吸引他们成为社会监控的延伸力量。在英国北萨默塞特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表示，中共仅仅是要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性，不过缺钱的现实也会让中共变得更加的极端。
毛泽东就曾经创造过一个最省钱很极端的方式，免费的发动群众运动去做监督人的事情，把这个社会的一级铲除掉。
何月还指出，事实上刚出台的外卖员兼职社会监督员政策与毛泽东文革期间发起群众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未来的教师、护士、警察等都将可能肩负随手拍的任务。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无力支付网格员薪资，维稳监控大军如何继续战斗？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热点快评。华盛顿邮报披露秦刚软着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披露，失踪近一年半的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并没有像外界传闻的自杀或者自杀未遂，而是在今年春季结束审查之后被分配到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任职。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热点快评。
我首先来请教夏明教授，有关秦刚被贬和失宠，外界有种种传闻，那您认为最可信的说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可信的说法，那么是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了，那么对他的外交政策呢有所反思。那么秦刚呢代表了另外一种对美对俄的这种政策，尤其他说是对俄国呢合作了，那么合作还是有底线的，而王毅呢说是合作是不封顶的。那么我认为这些引发了王毅呢作为一个老的一派，尤其在那个中央那个外事委员会里边，那么担任更高职务了，引发了一场权力的这么一个内部的外交部的一个宫廷政变。那么借以就是生活上的作风问题，我认为呢就是王毅这边呢之所以能够重回外交部，重扫回锅肉，那么是因为他能够把秦刚给搞下去。但是我认为对秦刚的进行审查以后发现呢，这只是一个生活的问题，那么不存在对习近平的那个核心不忠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挑战核心那个习近平的霸权地位，而只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出现了高高举起举起轻轻放下，这和在江泽民时期当时周明伟作为一个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那么被提拔到国务院担任那个就是负责台湾事务的常务那个副主任呢，也因为那个秦副体生活问题，那么被贬到中央编译局了，那么我觉得是比较相似的。中央编译局基本上就等于秦刚今天安全着陆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好的，那么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个比喻很贴切。那么秦刚被破格提拔，然后又神秘失踪，现在呢又惨遭贬黜，其升降荣辱都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差。刚才夏教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无论中共官场多么不透明，现在有一点就可以肯定了，秦刚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同是副国级官员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命运。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您看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同时被查处的前外长和前防长有两种不同的下场呢？
对，这是和他本人的这个所谓的犯的错误的性质有关系。李尚福和这个前面其他的几个官员呢，其实被查出来是有很大的这个经济问题，还有腐败，包括他的这个军队里面的那些这个不太服从最高领导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秦刚刚刚这个夏教授提到的，我觉得是非常正确，就是他是一手被习近平提拔上的呢。然后呢，这提拔的过程中间的话呢，也是他是力排众议，他是非常快的从一个副部级提高到一个副国级的这个位置，并且当时有传闻说习近平是希望借用他的这样的一种比较不同的背景的来跟西方改善关系的。所以呢，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可能全盘否定他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查出来的问题里面看上去也没有那么非常重要，就是一个个人私生活的问题。这个案子呢，我想类比另外一个案子，其实也是外交部的案子，十几年前沈国放，当时沈国放是部长助理，也驻联合国大使副大使驻国，他也是在冉冉升起的这个一个政治明星啊，外交明星。可是他也是因为生活问题在纽约回到外交部以后呢被揭发出来，最后他的落的这个位置跟现在秦刚落的位置是一模一样，就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所以呢，在中共处理官员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是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忠诚度。如果秦刚包括这个沈国放没有政治上的忠诚度的问题，他们最后即使是查出问题，他没办法掩盖，他最后给他们还是软着陆。从习对秦刚这个态度来看的话呢，他也就是说没有全面否定自己的这个当初决定把它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也给外界也感觉就是他并不是说犯了，就他做用人这个方面没有犯什么错误，而 备用的人呢，这个人本身犯了一个错误，所以他也会维持自己一贯警觉性的做一个备注吧。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你可以关注的地方。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热点快评。华油披露秦刚软着陆，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专栏节目《诗版名夫说三道四》，海外中国间谍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纽约州州长、高级幕僚孙文因涉嫌充当中国代理人遭起诉，引发广泛的关注。中国间谍事件越来越多的原因包括中国采用人海战术，中国需要刺探的情报范围扩大，以及各国开始警惕中国间谍。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我可以从三点来讲这个中国的在海外的间谍问题啊。第一呢，中国的间谍呢，它并不是纯粹的这个职业间谍，而是呢职业间谍加上人海战术，它会把很多的一般的民众呢发展成为中国的情报机关服务的。这一点呢和这个外国呢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这次这孙文事件呢，他这个孙文呢，他其实就是说受到了中国的情报员的呢无微不至的这个体贴和照顾。他是从小来移民到美国的，来到中国，曾经是在中国南京住过的。那么比如说中国的情报员给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南京的盐水鸭，让这个孙文和他的父母可以吃到这个家乡的味道。就是这种用各种的照顾，或者是呢很多的在外国的中华人呢，他在国内是有家属的，可以用家属来胁迫他，或者呢给你家属帮一个忙，或者帮你做生意等等等，用这种方式呢来换取他的合作。这些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外行人。这点呢，如果说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情报机关用一点小恩小惠让一般的民众涉及到巨大的危险的活动呢，这个呢大部分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中国呢，它是非常擅长而且非常愿意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特点。所以中国的间谍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多。第二呢，我觉得中国间谍为什么最近显得活跃呢？是因为中国现在啊，它的需要刺探的情报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其实过去啊，在海外的刺炮的一个是核心的这个军事秘密，还有一些高科技的技术，还最重要的中国间谍过去呢只是三大组织了，一个呢是法轮功，一个呢是这个民运，还有一个呢是藏独。但是后来呢，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跟西方全面对立以后呢，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过去可以随便这个进口的一些知识产权的这个尖端技术，现在中国也买不到了，所以他不得不用间谍去刺探。另外一个呢，中国现在还有长臂管辖，还想介入别的国家的选举，所以他也是派他们的这个情报人员去工作。还有比如说港独，还有台独啊，台独啊，早年啊，这个海外的台独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他们负责这个侦破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不太管。但是现在呢，海外的台独组织呢，中国呢也要派间谍去收集他们的信息，这各方面等于说事情越来越多，特别是台湾的国际地位越来越提高的情况之下呢，要阻止台湾的官方和各国政府的官方接触，这也变成了这个海外间谍的新的任务。所以中国的这个间谍的呢工作量越来越大，所以说越来越活跃。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现在呢西方国际社会呢提高了对中国的警惕，加大了对这个中国间谍的这种取缔，中国间谍的调查。我觉得过去啊，比如说过去去中国派间谍去刺探法轮功的情报，或者刺探一些民运组织的情报，过去的外国政府基本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但是最近呢，西方说的这不行，这也是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而且你中国的长臂伸到我们国家国内来是不可以的。全世界开始警惕中国的状况之下呢，所以说呢，这个中国的间谍案被抓起来的也是越来越多的。当然了， 相对外国的中国间谍被抓，中国在国内呢也成立一个反间谍法，也在到处抓间谍。那么现在呢，互抓间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的，其结果呢什么呢？就是中国越来越孤立，中国的经济呢是越来越雪上加霜。
以上您听到的是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在海外的中国间谍为什么这么多？马上回来，《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戴晴称，邓小平本想从宪法中剔除四个坚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历史调查记者戴晴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邓小平可能考虑效法台湾开放党禁。他说，中央台办主任汪峰和中共党史专家李锐都亲口对他转告过邓小平有过的想法，就是把四个坚持从宪法中删除。
就是胡耀邦过世的当天，4月15号的那天。那么那一天呢，就是说已经安排好了的，就是两岸的，就中国这边中共中央对台办，然后采访一个这个台湾的一个最有声望的杂志的总策划啊，叫天下杂志总策划，他们两个呢见面，他们见面。那么于是我呢，因为和这个总策划，他的名字叫殷允鹏 Dan In 啊，你肯定认识啊。那么我是陪他，是我的好朋友，我陪他，就是于是呢就有了我们两个人和这个汪峰的面对面的谈话。在这个谈话里呢，汪峰因为胡耀邦是当天过世，所以呢在胡耀邦过世之前的这些所有的安排，也就是说1989年的安排、1988年的安排还没有变，所以他是按照那个口径讲话的，讲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他是哎呀，欢迎你常来呀，到大陆来看看呐，什么什么的。然后接着汪峰就说了，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这个殷允鹏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虽然是在台湾那么有名的杂志的总策划，但是大陆的这个四个坚持怎么从1978年这个出现了，然后一次一次的翻来覆去，一会儿是这个清除精神污染四个坚持，一会儿是反自由化四个坚持啊，然后呢一直到了1989年的4月15号，那么汪峰亲口说的，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就是全民所有的中国国民用不着来这四个坚持，但是党员共产党员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你看台湾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对不对？这是走出来的一步啊，对吧？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啊。后来我记得我当时在桌子底下还踢了戴安一脚，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就关于这个，尽管邓小平在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6月9号，在他在怀仁堂再一次接见戒严部队的那个200个军官的时候，他又说四个坚持永远要坚持下去，永远不变。你看他自己变了啊。可是在他之前就是除了汪峰对殷允鹏说过之外，胡乔木还对李锐说过，说小平同志最近有考虑啊。那胡乔木是应该是最先知道的，这个四个坚持是不太合适的呀，咱可能要变一变啊。胡乔木这样说了，这是李锐亲口告诉我的。
以上是纵深视角专访戴晴，谈邓小平本想从宪法中剔除四个坚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